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一至十六节，我们会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继续查考研习这卷书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二章一节的内容。读完了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一到十六节，或者有人会忍不住发出疑问，先知撒加利亚提到要给牧人三十块钱，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段经文提到要给这位牧人三十块银钱是一种侮辱来的。根据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至十节的记载，这个数字是付出给那些被牛撞死的奴隶的价钱，亦都是之后犹大出卖耶稣所得的银钱。无价的尼赛亚竟然以奴隶的价钱被人卖出。或者有人会说，将钱扔给窑户是不是施舍来的？其实窑匠是社会最低下的阶层之一，所谓美好的价值不过是一种讽刺的讲法，因为当中的价值其实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很轻易的就扔了给陶匠。那意味深长的事情就是，犹大卖耶稣的三十块银钱被退回圣殿之后，亦都用来买了一块窑匠的地。撒加利亚其次鲜明地指出，神的百姓分裂，因为联合的帐已经被截断。由于百姓拒绝尼赛亚，神亦都拒绝他们。这个就是撒加利亚截断了联索之帐的代表意义。没几耐之后，犹太人亦分成好多嘅派别，法利赛、撒都该、爱色尼、希律党同粉锐党等等。呢啲派别之间嘅不和，系导致主后七十年圣殿遭受毁灭嘅关键因素。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使用咗比喻嘅手法，神命令先知先去扮演冇用嘅牧人。就是道德败坏、不理会神话语的牧人。这次牧人的角色不是指耶和华，而是要带出一个教训，如果不接受耶和华做牧人，就会有另一个牧人，就是那些带来毁灭的牧人。这位牧人的失败是以牧羊的比喻来去作出描写的，很容易让人想起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三到四节的记载。消极方面，这些牧人缺乏关怀，有英文译本很生动地翻译出，任何一只羊不见了他都不会在乎，那些走散的他也都不会去寻找。希伯来文抄本是有四种的读法， 不过各种译本都是支持走失的，现在亦都普遍被人接受。这位牧羊人呢，他疏忽那些有病的、受伤的，他真的毫不尽责。他亦都会以最好吃的肉来到去作为自己的额外津贴。他将折断了的骨头呢会抌了。最后一个句子是这样翻译，相当吸引，亦比较直译了原文的意思，是说甚至撕掉他们的蹄。撒加利亚写完了牧人被30块银钱出卖，交在敌人手中，被钉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但是这个十字架就成为一个铜祭坛，神的羔羊要献在上面，除去世人的罪。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现在撒加利亚要描述愚昧的牧人，愚昧的牧人是会在历史晚期和基督再来之间出现的。撒加利亚并不担心敌基督的出现，他向以色列愚民发出预言，愚民就是从巴比伦被掳回到巴勒斯坦的人。如果你以为他心中有教会的想法，那你就错了。当神完成教会的目的，再一次转向以色列国的时候，愚昧的牧人才会出现。注意，敌基督要怎样对待以色列百姓呢？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他呢是会剪走羊毛，劏了羊来吃的。这样跟好牧人实在形成强烈的对比，因为好牧人会为羊舍命。约翰福音5章43节记载主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会想我们距离敌基督的出现还有一段长时间，因为从当时世界的局势、人类的心理背景等等的情况来到想，都不适合敌基督这种人出现。但是来到现今，当我们看回周围的环境，我觉得敌基督出现的时机已经成熟。当然我不是说他一定很快的来到，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时间，只有神知道敌基督什么时候会来。不过我相信，如果有一个人出现而他符合资格的话，这样敌基督就会是这一种人。如果有一个人自称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可以在混乱的世界之中带来秩序，带来繁荣，那世人一定会张开双手欢迎他。那你以为世人会问他，你是由天上来抑或由地狱来的？我想世人根本不关心他在哪里，大家已经准备好迎接敌基督的出现。当然他可能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来，但是今日局势已经成熟，是很适合他的出现的。撒加利亚书11章17节经文说，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这里讲敌基督是无用的牧人，他们是毫无价值的牧羊人，他不好，他没有价值，他不过是一个大骗子。有一位希伯来学者将这节经文译作，毫无价值丢弃羊群的牧人有祸了，愿刀落在他的膀臂和他的右眼上，愿他的膀臂全然枯槁，愿他的右眼完全失明。愚昧的牧人是没有用的，不过世人还是会追随他。以色列人拒绝了神所应许的好牧人，他们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了。主耶稣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播，直到地极。今日福音已经传开了，而我个人相信藉着福音广播是可以令福音传到地极的。 传福音的时间是已经超过2000年了。然后假牧人就会出现，其实他是毫无价值的，不过呢，他就会承诺很多的事，他还会成为超级政客，答应很多很多的要求。神话没有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这里的有祸了在希伯来文当中呢，就是很大的麻烦的意思。神话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这样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用的牧人，他的眼根本不会用来保护羊群，他只是会看看哪只是肥羊，想吃的时候呢就吃最肥那一只。他的手臂本来是应该拿着杖拿着杆来保护羊群的，但是他就无所作为，让羊群暴露在危险之中，他不看顾羊群。神话审判就是要临到这些无用的牧人，他的右眼会失明，他的手臂会枯干萎缩。在启示录那里，我们见到神要审判假牧人，即是敌基督，他要在魔鬼被扔入火湖之前就先被扔入去。假牧人就是敌基督，是会带来可怕的大灾难的。在大灾难的前期，以色列会被蒙蔽，会误以为敌基督就是他们的好牧人。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些敌基督的真面目的时候，他又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独裁者，令世界的军队都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撒加利亚书第十二到第十四章所讲述的是和基督再来有关的预言，这些是先知撒加利亚预言当中的最后一段，亦是最重要的预言。这段预言之所以这么重要呢，是因为撒加利亚讲到神的计划。在第十一章，先知第一次告诉我们，真牧人是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那一位。不过他是会被人拒绝，他会被人用30块银钱卖出，实在是太过便宜了。我们得救不是靠金靠银，乃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但是在当时基督被卖的价格实在是太过便宜了。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三节记载主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有一日，撒加利亚讲的那个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牧人，他要来到，那个就是敌基督。当教会被提离开世界之后，当真正的牧人就是为羊舍命的那个牧人出现之后，没有价值的牧人会跟着出现，众人是会接受他，而他就会带来大灾难，不是带来千禧年。结果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被敌基督攻击，然后被救，到千禧年主耶稣会掌管全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就会成为世界的首都。这一段圣经这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圣经解经家拒绝接受这一段的预言，他们不愿意面对神在这里提出的这个完整计划。这个计划是和将来的世界以及以色列有关。这个预言的内容很多人会觉得不啱听，不过他是讲紧事实。亦都有些人会由这段经文揀出某些内容去配合今日发生的事，不过这段经文其实是遥指将来，所有的解释都要符合撒加利亚在这里所提出的整个计划的。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是讲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被围攻，以及怎样被解救的。耶路撒冷被提到十次，那日就被提出七次，这两个词语是一再出现的。那日就是指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从大灾难时期开始，最后是会进入千禧年国。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千禧年的国度会迎接他的降临。敌基督是会带来大灾难，而主耶稣就会带来千禧年。我希望你注意那日和耶路撒冷这两个词语，因为呢，这些就是第十二章的主题。关于耶和华的日子的意思呢，往往被人搞得很混乱，模糊不清，毫不明确。亦让我想起，如果在讲台上讲到的人，当他要传讲这个主题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坐在台下的人又怎会明白得到呢？我们应该怎样清楚解说耶和华的日子呢？当你听到这个词语的时候，你认为到底是讲什么？你能不能够清楚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你知道它只是一个名词，不过它可以涵盖很多的意思。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在说荣耀、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但是他们知不知道说这些话真正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打个比方，你听到有人有病，有人跌亲，他都未说下一句，可能旁边就有人说感谢主。其实感谢主是什么意思？甚至有些讲员他一上台都未曾开口讲正题，就说哈利路亚、阿门，就好像当了问候语这样来用。台下无知的人也都回应哈利路亚、阿门，这些重要的名词已经被人滥用了。耶和华的日子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在撒加利亚书就出现了十八次，在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当中也都经常出现。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就是约珥书的主题，而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就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就某种意义来讲，可以说耶和华的日子是旧约圣经的主题，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要分做好几部分，仔细地看下这个词语，去到认识，帮助我们了解它的意思。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的日子和主日是不同的，是两件事来的。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二十四小时一日的日子。彼得后书三章八节说，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先知所讲的耶和华的日子不是讲一日二十四小时。有些人拒绝接受大灾难时期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他们会说短短七年里面不可能发生这么多危机。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时势和以前已经很不同了，世界性的危机可以快速发生。对神来说，在大灾难时期要应验所有的预言都毫无困难。因此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大灾难时期和千禧年国将要延续一千年那么久。耶和华的日子来了嘛，现在是耶和华的日子嘛。旧约结束的时候呢，以色列民展望耶和华的日子会来，但是这个日子未曾来到。旧约时代的先知指出是会有这段日子的，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还在等候这个日子的出现。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节讲得很清楚，他认为耶和华的日子还未来到。他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耶和华的日子在保罗的时代未曾来到，由那个时候起， 冇迹象见到耶和华嘅日子系已经嚟到嘅。耶和华嘅日子有佢嘅特色，就系嗰个系好日子，亦都系坏日子。好消息同坏消息可以一齐讲，就好似呢飞机嘅驾驶员，佢揸住飞机，然之后呢广播对乘客呢自我介绍，佢话我系机长，欢迎你哋乘搭呢一班嘅航机。我有一啲好消息，亦都有一啲嘅坏消息，而家要通知大家。我就先讲坏消息啦。我哋嘅飞机机械出现咗一啲故障，暂时同地面失去联络。呢个就系我哋嘅坏消息。好啦，而家我继续要讲好消息啦，就系我哋将会玩得好开心。嗱，我话俾你听啦。耶和华的日子是好消息，亦都是坏消息。我可以先讲坏消息，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将有大灾难时期的临到。跟着我再跟你讲好消息，耶和华的日子会有千禧年国。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一开始，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有的。在第二到第三节，撒加利亚先讲坏消息，他说神要使耶路撒冷像一杯酒，周围的国家喝了，要摇摇晃晃像酒醉的人。他们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也要围攻犹大其余的城镇。在那天，神要使耶路撒冷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想移动这块石头的国家都要受伤。世上所有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攻击耶路撒冷。听到没有？这个是坏消息。但是跟住下后面的十四章八节呢，就会出现好消息了吧。在那天将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就是这样了。有坏消息亦有好消息。现在我们要先看第十二章的坏消息。我们已经看过大灾难时期和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情况。就是耶利米书三十章五到七节所讲的雅各遭难的时候，经文记载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合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外在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亦都提及到这个时期，经文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得拯救。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记载主耶稣都提到这个时期的，主话那个是大灾难时期。经文记载，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一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默示，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先知撒加利亚再一次强调，他是传达耶和华论以色列的默示。这样说是为了要唤醒那些犯罪之后心里面刚硬的不思悔改的人，对他们发出教导和训诲。发出这种警告的应该是具有最高权威的那一位，是神。他足以改变人刚硬顽梗的心。因此先知在发出警告之前就藉着这一节经文声明，神就是具有这种能力的神。 首先，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的创造主，他是全知全能的。创世纪一章一节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话，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其次呢，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章七节以及申命记四章三十二节的记载，神造了人里面的灵，神就是人类的主宰。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